有阿弥陀佛，这个上个星期啊，我们讲这个正思的问题啊，我们在这个阿含里头，其实都是生活层面的东西啊。我们上个星期几乎可以说，我们把前面的啊这个五蕴颂啊把它讲完，五蕴呢就是色受想行识的问题，可是我们停了很多的时间在讲三十七道品啊，不断的在那里重复啊，所以我们把它做一些这个复习，把它做一些解释，主要呢就是其实现代人的生活环境啊跟过去的人的生活环境是不一样，但是呢三十七道品却一样。你看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要来谈八正道里头的正语啊，这个语言的问题，语言照理讲只不过是一个声波而已，所以呢我们听别人给我们讲几句赞美的话，其实它只是一个声波，我们听别人给我们讲几句比较重的话，它也是一个声波，可是我们呢却从声波里头，我们要去执着它其中的一个意识，而这个意识通常都会跟我们自己一个我牵扯的一个很深的关系。在这里你看看，我们过去给各位谈唯识的时候讲八识啊，你把它看清楚，他说第八识是阿赖耶识，第七识是摩那识，第六识是意识，那前面有眼耳鼻舌身，那个我们是五识。那么六祖坛经里头，智通啊和尚，那么请法问这个慧能大师呢，那他跟他怎么讲呢？他说五八六七是果因转，你要注意这个问题。第八识是阿赖耶，是你无量劫以来，你我在我们的这个潜意识里头有的，这个种子里头有的东西，都在这个第八识里头。可是这个第八识里头呢，它是易熟过来的，它也可以易熟过去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碰到因缘具足的时候，这个行为就发展出来了，这个状况就发展出来了。你看，并不是每一个啊，这个婚姻发生问题的小孩子，他都养不好，不是，是每这个小孩子他已经有一个种子，然后呢碰到这个婚姻刚好是出现这个紧张状况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两个碰在一起，那这个小孩子才发展出所谓的偏差的行为出来，并不决然一定是什么样产生行为，是每一个人他自己的这个含藏的种子是有关系的。那么我有一个种子，我在听别人的一种语言，别人受人家恭维的时候会觉得很高兴，像我就听人，如果有人，你们任何一个人要恭维我的时候，我都会很高兴的。可是有的人就不是了，他被恭维的时候呢，他就会变紧张起来，而且会起烦恼，不止起烦恼，还怕还会想说人家这个恭维是讲真的还是讲假的。我不会，你给我恭维我很高兴，我会谢谢你，我才没有那么多心思去想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只要我听到的你说恭维，我一定会给你谢谢。可是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有人跟我讲说，郑老师， 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你讲的哪一个地方我有意见，我会听他的意见。有一次我在这里讲，我在讲观音法门的时候，讲到出于文中入流王所，隔了几天我说电话铃响了，印德法师打电话来了，他说我在电视里头看到你，听到你讲经，讲到入流王所的地方我有意见。我说你有意见我来的时候再请你指，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再指教好了，不然这么远你也指也没有那么长，也教不掉我，我看我去的时候再来好了。他说那也好，我去了以后他给我讲完了，讲一讲我觉得他讲的比我讲的透彻，我很感谢他。我说你讲的对，其实我讲的跟你讲的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认为你讲的透彻。入流王所，王所是指心所，你不会执着在心所里头的时候，这个心是真自由的。所以他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你不愧，我跟他讲说你不愧是天台家的传人，他是天台家的。所以我们听人家给我们指正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是不是能够很坦然的去接受人家的呢？那这里面也就是你自己里面也有一个阿赖耶藏的东西，所以要注意，如果在我们人间要走完这人间的路之前，请听我说，无论你做什么事情，无论你手头有多少财富遗留给人家，无论你身体是健康，你得的是什么病，你要走之前一件事情要记得，千万不要忘掉，要记得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些东西要把它扫一扫通通把它丢到一边然后要空心即地归你内心里头不应该存有很深的我见，很深的人见，很深的众生见，很深的这种这个我们的这个起烦恼的这个执着的这些受者见，不应该有，你要把这个东西把它放下才可以。你想人间才短短的那么几十年，说真的实在是没有什么好那么计较的，那你能看清这件事情，那就是你的阿赖耶里头在现实世界里头你存的也比较少所以要把这件事情要把它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做。以前我跟你讲过的，这个人家对你不起的你把它放在心上，人家这个责备你的你也把它放在心上，这就会变成一种我的执着。有了这个我的执着，只要你在生的时间，任何一个情境，一个语言一到你的身上来，你马上全身这个种子马上就发，这个种子一发你就会讲你那个业障病的话就出来了。正与邪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是我们执着了一些东西变成我们的种子，任何一个语言一刺激的时候，这个种子马上就发，这个发了以后，那就是在业力病里头，就是在业，那就叫做邪。所以如果把语言当作一种物的话，也是一种身外的物的话，那么心如果从物就叫做邪，物如果从心的话那就叫做正。这是禅家不断一直讲这问题的，就物从心则正，心从物则邪。如果你的心被那个语言这样绑住的时候，你就邪，被那个语言信息把它哪成变成我们心的自己主动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能够了了分明去处理它的时候，这样子的就是正。这个时候讲出来的语言就是正语。你注意看，讲经说道不止佛教， 基督、天主通通都有，就是在佛教里头啊，也是一样，不同的道场都有。但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讲经的人如果常常啊，他过去的一些东西没有办法涤除掉，而投射在他的讲经里头，变成了一个他的成见要去干扰别人的时候，这个讲经就是邪，因为他一直被外在一个东西黏住了。可是如果我们言语啊，这个读经看教哈，言语总归自己，总归到这个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这个自己的时候，他所发出来的那个语言应该是正，有问题，所以是正语啊。因为过去哈、啊，这个禅门哈、啊，你看到、啊、那两位禅师一见面哈、啊，那他们的对答，你看你要注意清楚。有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对答里头，他们那种答话简直令你看不懂，而且在你看起来就是，那人平常生活如果都是像他们那讲话，那我们怎么传递我们平常生活的信息？人家问说：“师父，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做道？”他说：“赵州马三经。”哇，那天啊，然后我跟你讲说什么东西是祖师西来意？他讲说门前有一棵是柏树，啊，这个东西怎么会呢？你们要警觉，读禅宗的公案，你可以看到它全部都是禅宗的语言，但你要真正正才能了解其中的语言。通常其实他们生活、煮饭、出坡这些事情都跟我们讲话都没有什么不同。你到那里啊，你没有要请法，你没有要到那个地方啊，你没有任何要在那个地方要参学，你跟住持讲话啊，或者是跟知客讲话，知客他的讲话跟一般人讲话都没有两样，完全一样。可是如果你跟他讲说：“师父，我现在想跟你请法，现在我希望啊得到你的开示，也就是说进入这个对谈的状态，现在老师呢就要去看清你的心理成长的状态到什么程度啊。”如果是两位禅师见面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等于在这个地方，就是在这里是一场交锋啊，一场交锋啊，啊，那你看，一进入这个场景里头来的时候，才会，你他问，啊，这个师父，我你请你告诉我什么是成佛之道，他会跟你讲无。他的意思并不是告诉你没有成佛之道，是你出了一个题目给他，他现在不是问答的问题，是这位问者跟他是平等的，现在问的人出了一个问题给他啊，出了一个语言的问题给他，说师父，什么叫成佛之道，问了这么一个题目出来。可是问一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鱼钩，就是一个鱼钩鱼钩啊。如果这一位被问的人问说：“你不懂吗？要修行，那就是一定要从《金刚经》里头好好的去修那因无所住而生即心。”你堕了耶！就是这一位被问的这位禅师就倒了。怎么倒了呢？是因为他的整个的一个心智呢，是在完全被动的状态。你了解这个问题吗？他丢一个东西，你已经咬上去了。说得难听一点，奶头丢给你，你已经衔上奶头了，就没办法了。这个叫堕了，也就是你已经堕了，堕落了。所以高明的禅师这个时候会跟你讲无，赵州禅师说无，他告诉你一个无字就没有了，对不对？那现在他又问了，老师我不懂，他突然间就喊他的名字。如果那个问的人啊是魔甲，他就问魔甲，他说：“喂，我已经告诉你了。”意思就是那个活灵活现的主人啊。其实你如果要告诉他说什么叫做成佛之道，就是那个灵活活灵活现啊，清清楚楚的这个主人翁 就是你成佛做主的佛性的时候，这样讲的时候，就掉到文字里头去了，是他把他叫醒。所以你看南拳救鹅是怎么救的，弟子问，这个弟子可是高明的弟子啊，才会出这个问题啊。他说，师父，有一只鹅养在一个坛子里头，可是它慢慢长大了，这个头鹅呢就在里头，就不会出来，没有办法出来了。现在师父，我怎么样救这头鹅，怎么样把这个鹅救出来？我请问怎么救？如果你说把瓶子打破就好了吗？那你已经掉到那个他丢给你的那个问题的逻辑里头去了。我们已经变成一个完全受人家受那个语言载住的人了。可是南拳怎么回答？南拳叫大德，叫他的名字，他说我已经把你救出来了。意思是什么？你不要被那一句话一直给你缠住这个问题。那你去看看，有人跟你讲，他说啊，某某人，我看你是一个苦命的人，你回家以后一直想着自己是苦命人，以后日子不晓得怎么过，你是不是被那句话绑住？你也被他丢，被他勾住了。有一个人跟你讲，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和气的人，而且跟你这个人交朋友是人生很高兴的一件事情，跟你这种人做生意我放十百个心，你再下去，他说是不是去丢你给他背书一下，然后你高兴的就把他牵上去了。这件事情请问是这个他这个他丢了这个钓钩在这个地方，你是不是钩上去了？所以现在要钩的东西不是钩你知识的这个部分，是钩你的第七识的我识的那个，就是莫那识的这个我的分别这个部分。所以如果讲说钩魂摄魄的话，是钩第七识。所以第七识跟第六识是因，所以第八跟五呢是果。也就是说你今天的眼耳鼻舌身所产生出来的东西，一定跟你的阿赖耶有的东西这个分不开的，那个是以前造的因，那就是因。可是第七识跟第六识呢，第七识的莫那识所执着的就是我好或我不好，我是不是尊贵，是在这个分别识，是分别在我这个有没有价值的这个问题来，我有没有受到你轻视这个问题上面来。而意那个部分呢，通常是我们逻辑思考啊，分别的东西在那藏在那里，这两个合起来正好就是你整天想了半天变烦恼的原因。所以人家讲一句话回去你就可以烦恼三天了，是不是？可是有人呢是房子倒了以后只烦恼三天，他就不再烦恼了，那这个差别就很大哦。那会的话就是我们一直被一个东西，那个钩子一下来，我们就所以以前的禅师呢，常常以垂着钓钩哈来比喻，说你要当心，这个钓钩下去的时候，你可不要吃上这个钩，拔不出来，就是这道理。所以正语这件事，一开始要给各位解释清楚的是，语言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工具，可是人家怎么讲，回过头来必须婉转总归自己真正清清白清清明明的辨别的部分，你永远自己当是一个主人来辨别这个东西，而不可以变成被那个东西那个语言把你勾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所以我们在语言的时候沟通情谊，我们要用语言交换意见，要用语言分享知识跟经验，要用语言阐述啊，记录我们的知识跟经验，要用语言。可是即使是阐述或记录这些知识，你尽信书还不如无书，是不是这样？书所讲的东西你一直都咬上去，你一直都没有变调，也是一样的。所以不可以是如此的，语言是一定要玩，要读经看教，最后一定要 婉转要回到自己的佛性里头才可以的。所以过去我给各位讲过这边的故事啊，说有一位做生意的人啊，他到远地去做生意回来了，他就问他的夫人说啊，儿子最近在做些什么啊？他说儿子现在啊，以前的人如果去做生意都是一年两年才回来啊，儿子现在已经长大，已经开始读书了。哎，这个到远方去做生意的爸爸哈，就很高兴，儿子去要已经读书了，就把儿子叫来。儿子，你现在在读书了？他说对。他说你现在在教什么？他说我们老师正在教我们对，今天教我们的是对子，做对子。他说哦，那教对子这个很好很好。那这个我来出一个题目考考看你今天学的会不会，还是你告诉我天对什么，天对下。这个儿子呢，天对什么他想不出来，他的妈妈就给他打 pass， 用手给他比地，就是 比这个地上啊，打 pass 地上。可是以前的乡下地上鸡就是养在这个普通的地上，不是养灰地的，那个上面呢是鸡啊，他拉了一泡那个鸡屎在那里，一共听对象，他妈妈给他看他打不回来，给他指一指，正好那个地方有一波鸡屎，说听是对鸡屎，这就是咬上去的，也不会变巧，就是从这里来。你像所以这个禅宗尤其是临济宗，你看他特别强调这件事情。而临济大师怎么讲？他说达摩东来无非只是啊，要找个不被人惑的人。不被人惑的人通常会跟人交往都是语言在交往啊，就是语言勾上去的，你就不是正语也不是正听的，所以问题就出现在这里。所以他爸爸看到他，哎，你不要打 pass， 现在啊我再问一个，你看他问什么？他问说别对上，父亲的父啊，别哈，没对上。咦，小孩子又对不出来了，这个妈妈又跟他指，就是我啊，就是指的。他说他马上一看他妈妈指他自己，指的是刚好指他的呢，他说别对上，别对呢。这是一个笑话，你觉得很荒唐，但是我跟你讲，这种荒唐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经常所有的麻烦哈，我们心里头的困境，通通都掉在这个问题上面来。你仔细去想想看，当然你我不会笨到说啊，天对给哥，阿伯对呢，不会这样。但是呢，我们非常有可能有一个东西来，然后有一个资讯来，我们就咬上去；有这么一个言传来，我们就咬上去；我们有一个惊恐的消息来，我们也跟着被这个惊恐的这种风气啊拉着走，不就是这样子吗？你看这个在阿含里头有这么一段，他怎么讲？他说有一天森林里头所有的动物通通都慌张起来，通通都在奔跑，在逃命，所有的动物在森林里头逃命，都在逃命，慌张逃命。所以当时佛这位觉者看到了，那是无量劫以前发生的事情，这个觉者看到说森林里头怎么突然间起了大惊恐大恐慌，大家都说世界末日已经到了，所以每一个人都在逃都在跑。所以这一位觉者佛啊，大觉世尊就来了，他就去问你们怎么知道世界末日要来啊？他说人家说的。再去问一问也是人家说的，他说你告诉我，告诉你的是谁？他就告诉他说老虎告诉我的。他就去问老虎，老虎说大象告诉我的。问了大象，大象就告诉他说是谁告诉他的，一直追下去，所以终于最后追到问到兔子那里了。兔子说 他问兔子说，那谁告诉你世界末日要到了？他说，我中午在树底下打盹儿打瞌睡，睡着了。我在睡之前曾经想过，有人讲过有一天会世界末日的，但是我就睡着了。后来我只听到一个很大的突然间的声音，嘣的一声，我被惊醒以后，我在想大概是真的世界末日到了，我就喊了一声世界末日到喽，然后我就逃了，那大家就跟着我逃，所以更多人更多动物就看到更多动物在逃，所以整个森林动物世界就通通都在逃，人心惶惶。大觉世尊就跟这个兔子讲说，来，我陪你一起回去，在那棵大树底下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他只听到他嘣的声音了，现在他带回他去看看，原来是树上掉了一颗很大的水果掉下来。牛顿是因为那颗水果他去发明了万有引力，这只兔子呢是因为那只水果造成了一次世界的灾难。所以你去看清楚，原来是一个果子，所以告诉大家是一只果子掉下来使我惊吓，而不是为什么，把它看清楚。那个事情或去把它看清楚，这件事情再来讲话的语言都是叫做赠语。那么好，我们跟别人之间的互动讲话的时候，我们如果存有一些偏见，存有一些揣测的时候去讲的话，其实都不算是赠语。我们想要去讨好别人，甚至于是要去批评别人，也不算是赠语。因为我们的心自己本身存在着一个不正的情况之下，我们是有很多的设防才会产生这个问题的。所以语言它本来是一种工具，它是一个传递信息、传递正信、传递正见、传递正思的工具，但也有可能成为一个传递啊这个邪见邪知的一些工具，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可以这么讲，其实语言一定跟人的经验跟行为相关，没有人的活动，没有我们生活上的一些表现，根本也不需要什么语言，所以经验一定先于语言，所以有什么经验才会有什么语言啊。语言都是从经验感官慢慢才建立起来的，语言的本质是这样子的，没有经验的语言其实它是空的，你要注意这问题。也就是说，最近的心理学家们常常他们提出这个一个观念，说我们从别人那里听闻啊得知的那些，就是说我们平常生活所用的这些能力跟知识，从别人那里听闻得来的只能够产生 15%， 也就是你有用的知识只有 15% 是从听闻来的，有 10% 是从读书来的，是从阅读来的，可是有 75% 呢是从我们自己的经验那里得来的。所以真正的语言啊，它不离经验，经验不离语言，那这个语言才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很多的做人做事的道理常常是空的，我们在家里我们自己也没有表现过什么孝顺的行为出来，可是我们去教小孩子要孝顺，小孩子也孝顺不起来了，我们本身就没有什么快乐，我们就见小孩子的快乐一点嘛，小孩子然后自己皱着眉头，小孩子怎么会快乐呢？因为你传递的语言也没有传递真正的快乐，所以你那个语言本身也是邪知邪见的，不是真正的正语，不是正语。那么这么说来，我们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正语？真正的正语是一语不发。什么叫一语不发？你就是每天就是这么做，每天就是这样高高兴兴的在生活，也你也没有教诲小孩子什么东西，小孩子自然乐观，自然积极勤奋，就这么一件事情呢、啊。那我们讲了很多东西，小孩子很多他并没有真正成为他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呢、啊。啊，语言跟经验之间是有一段距离的。赠语，你再看看吧。赠语呢，是一个 在佛的讲述里头，他告诉我们，你可以从解释密经或者是楞伽经，你可以看得到，他讲闻声啊啊，这个身体的声啊，这个人在表达这个语言里头啊，有一个是闻声啊，那什么叫闻声呢？啊，什么叫做具声呢？啊，那所谓的什么叫做名声呢？啊，名就是名字的名，姓名的这个名，名身体的身，名声是指一个名词，一个 term。那什么叫做具声呢？它就是一个句子，它就是一个 body， 所以一个完整的概念叫做闻声。那它都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完整的具体的东西，像一个完整存在的东西来看的，但是在佛法里都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在传递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这个闻声本身是空的，那具声当然也就不完整的，也是空的，那我们用的那个名声呢，是不是很了解？这都是值得我们要去注意的事情啊。你再去看看，如果我们来大家一起来面对一个问题，说花瓶，你一定脑子里头现在已经出现一个花瓶了，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也是花瓶，这里也是花瓶，这是花瓶，还有更多的，还有大的，有一人高的花瓶，有底下有脚的花瓶，有底下没有脚的花瓶，各种不同，有透明的花瓶，有没有透明的花瓶，有各种不同颜色的花瓶，是不是？那这个花瓶是很广泛的，可是如果我们只跟小孩子讲说花瓶花瓶，我们第一次告诉他这是花瓶，那他可能一直以为这个东西就花瓶，他看到四角形的花瓶或三角形的花瓶，他会说这不是花瓶。可是我们大人就不同了，我们会自己就有的观念去把它归纳说，哦，很多都是花瓶，可是那是智慧，那是我们有智慧开始去把它归类，然后才所产生的。但我们很容易在名声里头执着，我们也很容易在我们的这个具声里头执着，也很容易在我们的闻声里头执着，我们执着的就是只有这个样子。师父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样子，经典上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觉得这样的东西再也不能够去推翻，因为它是经文。其实心迷法化转，心悟转法化，诵经久不迷，久不明语意作仇家，那是法达跟六祖之间的对话。他说他一见面的时候，他自己觉得我已经练了很多东西了，其实他练的东西那个语言本身并不正。所以语言的正并不是只有道德修行的问题，语言的正的本身也代表着一个人对一个之间的认知，一般事物的认知是不是很确确实实，这一点是要清楚的才对。我记得是不是给各位讲过这个故事啊？我过去在观察小孩子的作文跟语言的这个发展里头，我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有很多小孩子不会写作文，他会讲话不会写作文，他为什么不会写作文？为什么一个作文到他那一篇作文，那个他写了两句以后，就在问妈妈啊，过了呢？过了变那下下个把根本考出来，他不会写，为什么？有一天，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台汽公司还叫做公路局的时代，从深坑那里开了一部公路局的车子出来，我上了车子，一上去以后，都是从深坑那里出来的妇女叽叽喳喳都在那里讲话，我坐在那个地方，他们讲得很大声，我也不太能听得懂，反正他们都是在讲他们生活圈里头的事情，东家长西家短之类的事情，就是叽叽呱呱在讲，我就坐在那里，车子开着。 哎，他们讲一讲又突然间停了，讲一讲又突然间停了，话讲一讲又停了，停了以后就觉得很寂寞，又有人又接下去又接下讲了，停了一下，然后那个人就讲，他回过头来坐在我旁边这个人回过去去跟他讲说，哎，阿姨啊，你那姨那姨干不要干几天的话，哎，对方跟他讲丢啊，细体啊，完全听得懂，我知道这个语言很奇特，阿姨啊。他没有叫他名字，他叫他喂的意思，阿姨啊，你那一，你那一，你的某某人的某某人不是怎么了吗？就是，哎，你的某某人的某某人不是怎么了吗？那你有没有发现，哎，是空白，你的某某人跟某某人的某某人不是又有两个填空的空白，然后干几些的话，哎，的话嘛是空白。所以我们在教小孩子的时候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黑给他贴了，这给他贴去，黑的米给他拔掉，这是很不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那个东西没有，那语言的东西没有产生跟他的实际实物经验之间的密合，所以这些小孩子将来他在思考东西的时候就会不扎实，观念就不很清楚，就产生以下很多表达意见上的难题，学习上的困难，这些东西都会害，这个是形而下的部分啊，形而下的部分。所以即使是在修行里的也是一样，有人告诉你你要打坐，有人告诉你要学安，真正懂得安定的道理，但是安定的道理如果你不是坐在那个地方，有个人真正很清楚的跟你讲过，然后问你说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你刚刚坐的那个20分钟你觉察到什么，你发生什么问题，然后如果没有人跟你讲明白，你还不晓得说原来在我刚刚起心动念的过程当中，哪一段叫什么东西，哪一段叫什么东西，我还是不清楚，我只觉得我坐下去，我只觉得我有好多念头，只有一小段没有，就是那一小段，我们常常就是已经到了那个门口，是再出来而已，哎，那个时候啊，我们就是在真正的进入要定之前，那短暂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的切口，那我们常常在那个地方我们疏忽了它，但是没有人教你你就不会，所以好多的东西是如此，一定有那个师父教这个人怎么做这个木工，这个木工才做得好，一定有这个科学家教着他的学生一起怎么做实验，他才知道怎么做实验，一定有一个很好的会计师教了这个人说你怎么去做账，怎么去查账，他才会真正做得好，那是一步一步的东西。所以语言这件事情传递了人类很宝贵的经验，也就从此也可以启发我们的智慧。语言的很多种啊，我们有音声的语言，我们用语言音声来传递，我们用文字来做语言，叫文字的语言，可是我们还有象征的语言。什么叫象征的语言？那抽象化不是用象征的吗？画一个东西给你象征式的语言，我们还有一种肢体的语言，肢体的语言就是你的表情跟你的动作就可以表现你是不是善意，你是肢体的语言。可是还有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是什么？是意念的语言。什么叫意念呢？就是你脑子里头有一个意念，可是你不晓得，你只晓得他做梦，你只晓得有个念头不断出来，其实他是一个语言，这个语言在传递的一个新的信息给你，我们不知道。在梦中以及在我们的念头里头，它其实是有语言的源，它的根源的，它在传递一个新的信息给我们，我们不知道。但多少有些人对这些东西的敏感度比较好，他知道一点，有些人几乎根本是不知道的。你看有些这个人，他从他自己的梦里头他就已经知道他的记忆是什么，他明天会碰到什么事情，有人从梦里头可以知道，是自己知道，不是替别人解梦，替别人解梦而不见得准，是他自己很清楚，他知道这是什么，他很清楚啊。第二天面对的就是这个样子。你自己可能有时候也有这种经验，就是好像我这几天想的事情，它最后就发生了， 好像你这几天在脑子里头常常出现的某种东西，它就发生了，这是很奇特的事情。有的人说他叫第六感，不是，那是一种意念的语言，它从你那边来。那么我们想，任何一种语言都有一种限定性，所以我们不可以死在语言的这个限定性下，这是在我们的修行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另外一部分。任何一个东西，只要我去说了，我说了以后就在这个语言里头，因为语言本身它的一个特质就是限定性，就是定义。我告诉你是在这个范围，而不是在那个范围，它的特质是什么，你已经把它定好了。可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里头有很多的事情是非限定性的，我们是不断的发展的，生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东西。你要用一个限定性的所传递的那些讯息来解决一个非限定性的东西，是大有问题的。也就是说，那个股票分析师不断给你分析的那些东西，都是分析昨天的，他所讲的东西都是限定性的东西。可是你现在接下去你要去做的，还是要你非限定性的判断，那个智慧才可以。所以做什么事情都一样，经营一个事业也是一样，学习东西也是一样的。你看呢，不要说什么，就像我们一般的在心理学里头的智能测验啊，就是智商 IQ 啊，其实这个 IQ 的测验就是看你非限定性的推理的推演能力好不好，来看你的 IQ 如何。那种非文字性的测验，你看他先一条线给你画这样，然后再画第二条这样啊，第三条这样啊，第四条这样啊，最后给你一个选一个，说这在下面那一条应该是什么。那以非限定性比较好的人，他就会直接去对推说，哦，他可能是往下，因为他一直顺序这样过去嘛，啊，这个只是 IQ 而已。可是是我们假想他是顺着这样过来，然后才选这个。可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少这样子的，我们的生活中很少，那只是假定是如此啊。这种东西只有在物理层面才有啊，只有在一个物的世界里头才有的东西啊。在精神层面里头很少这种算法，精神层面几乎是乱数，因为它是乱数的，所以你非限定性，你限定的越怎么样，它就越没有办法。这样讲，你似懂非懂。我举个例子，你比较容易了解这种状况。人的语言上对人的影响是这个样子。如果这个小孩子已经到了十几岁，到了少年哈，比较叛逆的时候，啊，他开始有一些比较，你觉得说叛逆的行为出来，那你每天呢，去盯他，盯得紧一点。你如果要让他叛逆的更厉害，那你就盯得紧一点，也就限定性多一点就行了。你常常限定他，告诉你几点要睡觉，然后你一定要这个几点回来，然后你不可以看电视看多久，讲电话不可以讲多久。好，如果到最后这个小孩子完全听你的，那你这个小孩子就会变成傻瓜，就会变成你的工具，就变成这样子。如果这个小孩子他不听你的时候呢，他说啊，你太烦了，他每天跟你烦了，他到最后他干脆他会跟你顶起来。所以语言有它的限定性，你都要注意。即使在处理你小孩子的这个叛逆这段时间的时候，你就要自己维持的比较有警觉一点。不一定是他今天不听话，我一定要把它讲出来，不一定他今天做了一件事情不是很好，我不见得今天要讲，也许我明天有机会再讲，不见得今天讲。我们照理讲，做错了应该跟他讲，为什么不跟他讲？有的爸爸就讲，做错了就该讲，我做人就是这样，好，那你就这样做吧。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常常每天都有错误啊，每天都在扰扰攘攘啊。还有我们有时候也会限定什么，我每天都看家里的某一个人的缺点，丈夫看太太的缺点，太太看先生的缺点，父母看小孩子的缺点，主管看部署的缺点，部署看主管的缺点，我们都可以很限定性的说，我还没有进入这个公司，有人就跟我讲，啊， 你那个公司的那个主管那是麻烦的人啊。好，这句话就套住了，你一进去就觉得他是麻烦的人了、啊、你在见他的时候，你的眼睛跟你的脸啊就已经开始有防备了，然后他正好那一天他指证你这个指证你那个，你就觉得你看果然不错这个人，那你就绑住了，限定的东西就来了。我们常常是被限定的东西绑得很死很死的，赠与是